想要深入了解旧约圣经，你必须认识神秘的古代近东，以及这些古代外邦和以色列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请听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背景纵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您正在收听的这门课叫做旧约历史背景纵览。在这门课中，我将带着大家认识神秘的古代近东，以及这些古代外邦和以色列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最近我们都在谈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巴比伦，这是美索不达米亚除了亚述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古文明，也是圣经中对以色列民来说非常重要的外邦之一。巴比伦的介绍已经接近尾声，我们已经可以掌握整个巴比伦文明的政权发展历史，大家可以看讲义第三页。在谈巴比伦政权转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两个概念。第一个，巴比伦的政权是一种地缘政治，它不是建立在单一民族的血缘上，这一点跟以色列人非常不同。然后呢，巴比伦的政权基本上是围绕着巴比伦这座城市，可以说谁夺得了巴比伦城，谁就主宰了巴比伦地区。带着这两个概念，我们来看巴比伦的政权发展。最初，巴比伦是一个由亚摩利人所建立的城邦，它原本只是诸多亚摩利人所建立的城邦其中一个。后来出了一个厉害的人，叫做汉谟拉比，他统一了美索不达米亚，把巴比伦从一个城邦变成了一个王国。再之后，加西特人来占领了巴比伦城，开启了将近400年的这个加西特王朝。而这个加西特王朝最后被以兰人所灭，但是以兰人并没有占据巴比伦城太长的时间，就被亚述人驱逐回到伊朗高原去。然后呢，伊辛第二王朝就是重新开始了这个以巴比伦成为中心的一个巴比伦王朝。那么伊辛第二王朝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这个王朝并没有很强，一直摆脱不了这个亚述的威胁。终于在提格拉庇列色三世的时候，这个伊辛第二王朝的王室被迫终结。然后呢，这个提格拉庇列色三世以亚述王的身份兼任巴比伦王，由此开启了这一个亚述直接统治巴比伦的一段时期。那在一直到了主前626年，加勒底人的首领拿伯波拉撒夺取了巴比伦城，然后宣布巴比伦脱离亚述的统治而独立。当时候亚述帝国已经走向衰弱，虽然他们有心想要夺回这个巴比伦城的统治权，但是呢兵败如山倒。所以最后在主前612年，这个亚述帝国终结。然后在主前605年的加基米斯战役之后呢，亚述正式走入了历史。在主前605年这一场加基米斯的大会战，巴比伦跟米底亚的联军大获全胜。而这一场战争当中，担任巴比伦米底亚联军的这一个总司令官并不是当时候的巴比伦王拿伯波拉撒，而是当时候还是王储，就是还是太子的这个尼布贾尼撒二世。为什么不是巴比伦王御驾亲征呢？很有可能是因为当时候拿伯波拉撒的身体已经不行了。因为在加基米斯战役的隔年，这个尼布贾尼撒二世就继承了王位，也就是拿伯波拉撒其实在加基米斯战役之后不久他就过世了，然后 这个尼布甲尼撒二世的登基其实也没有太多的争议，因为呢他还是王储的时候就已经打下了这个加基米斯的关键战役，所以呢这个夹带的这样子一个辉煌的攻击，他这个然后又原本就是王储的身份，所以他继承王位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的，而且是众望所归哈。那么这个尼布甲尼撒二世继承王位之后，就把这一个加勒底人所建立的巴比伦王朝呢提升到跟亚述帝国并肩的层次。在加基米斯战役之后的数年之间，尼布甲尼撒二世不断的出兵黎凡特这个区域，然后就迫使腓尼基、腓力士、南国犹大、亚门、摩押、以东等等这一些在黎凡特的这个城邦王国等等，都就是全部征服过一遍，然后立下了宗主条约，迫使他们向巴比伦臣服进贡。另外一方面，埃及在加基米斯战役失败了之后，虽然他被迫把这个势力这个缩回到埃及本土，本来呢在这个亚述帝国强盛的时候，埃及只能够这个勉强守住埃及本土，但是在亚述衰弱、巴比伦崛起，然后两方在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激烈交战的这一段时间，埃及其实已经趁机掌控了黎凡特一带，并不是说他直接统治，而是他对于这个黎凡特的这一些城邦也好、王国也好，有了一定的这个威慑力和控制力。那么但是在加基米斯的战役战败了之后，他对于这个黎凡特的掌控又这个这一只试图掌控黎凡特的手又被迫缩回去了。然后呢这个黎凡特的地区就陆续都成为了巴比伦的附庸。好，但是呢即便这样，埃及还是没有放弃掌控黎凡特地区，而是呢就是在这一些腓力士啊、推罗西顿啊、南国犹大等等这些势力哈，他们已经成为巴比伦附庸，在这个状态底下，埃及就是私底下不断的劝诱他们起来反抗巴比伦。那所以也确实这一个埃及的劝诱有产生一些效果哈，所以呢这个黎凡特地区对于巴比伦的统治并不是非常的顺服。那这个对尼布甲尼撒二世来说是不能够容忍的哈，这个埃及带来就等于说持续为黎凡特地区的统治带来了一个隐患。所以呢尼布甲尼撒二世就决定在主前601年向埃及进军。但是呢这一场战争最后是失败的。就是不但没有办法打进埃及本土，反而削弱了这个巴比伦对于黎凡特这一带的威慑力。所以601年巴比伦向埃及进军失败，隔一年，也就是600年的时候，主前600年，南国犹大王约雅敬就在埃及的支持底下公开的反叛巴比伦，然后就导致这一个巴比伦大军围困耶路撒冷，然后在围城的过程当中约雅敬就死了，那他的儿子约雅金继位。那约雅金继位不久之后就主动出城投降巴比伦，就是第一次南国犹大的被掳，在主前597年的时候，那尼布甲尼撒二世俘虏了约雅金以及这个南国犹大的这个政治宗教领袖，还有包括这个士兵工匠等等，可以说是这一个国家所有的有生力量通通掳去，然后呢改立西底家为南国犹大王。那么从埃及的这个文献我们知道哈，主前591年，主前591年呢，埃及法老曾经去到这一个腓尼基城邦去推罗吧， 去推罗那里就是有一个献祭，但是呢埃及法老去推罗城献祭这件事情听起来就很怪啊，他就是，所以很多的学者呢就觉得这中间其实是有猫腻。什么猫腻？就是假借献祭之名行这个鼓动叛乱之实哈，也就是这个埃及法老呢表面上说，哦，我是因为这个宗教的理由出行啊，我是就是来到这里我是要献祭的，没有任何政治动机。但其实呢这个献祭只是一个幌子，他实际上做的事情是亲自来到了黎凡特地区，然后鼓动这个南国犹大啊，然后推罗西顿啊等等这一些已经是属于巴比伦附庸的势力联合起来反叛，然后呢就是承诺他们说，你们如果到时候起来反叛，那埃及会出兵来协助你们。结果呢西底家就信了，主前589年南国犹大就是西底家就公开的反叛巴比伦，尼布甲尼撒二世当然就出兵啊，然后围困耶路撒冷。按照这个耶利米书37:5-10，在巴比伦大军围困耶路撒冷的期间，埃及曾经有按着承诺出兵驰援，曾经有出兵，然后巴比伦看到这个埃及的军队来了，巴比伦大军就暂时撤退。可是呢，埃及的军队撤军之后，巴比伦大军又来了。就是你可以阻挡我一时，你不能阻挡我一世啊。所以呢，那埃及的军队又不可能就永远驻扎在这个耶路撒冷城外。所以呢，出兵了一次驰援，然后让巴比伦退兵。然后结果呢，埃及撤军之后，巴比伦又来了，然后又再一次围困耶路撒冷。这一次呢，埃及就没有再出兵第二次了，埃及开始转去这个攻打古实，就没有空管这个南国犹大了。反正呢我已经按着承诺出兵了一次，那这个之后你就自生自灭吧。那所以这个在主前587-586之间，这个耶路撒冷城就被攻陷，南国犹大灭亡，那西底家就被俘虏，然后呢这个耶路撒冷圣殿也被一把火烧了。那原本属于南国犹大的疆域就被设为这个巴比伦辖下的犹大省。然后呢尼布甲尼撒二世派了一个总督来治理，这个省长的名字叫做基大利。基大利他其实不是巴比伦人哈，他是南国犹大人。基大利的祖父是约西亚王时代的一个大臣叫沙番，然后基大利的父亲叫做亚西干，他曾经拯救过耶利米，就是在耶利米这个宣告说南国犹大应该要归顺巴比伦，这才是唯一的生路，然后很多人生气把耶利米抓起来想要杀他，这个时候是亚西干出面把耶利米救下来。那所以呢这一个基大利本人他的这个政治立场很可能是，第一个他是南国犹大的算是大臣的后代，那第二个就是他其实可以算是亲巴比伦派，这意思不是说他是这带有叛国的意思，而是说他的政治立场是比较靠近耶利米的，就是说面对这么强大的巴比伦，其实你反抗也没有用，还不如就归顺，这样子百姓还有一线生机。所以呢基大利因为他是采这样子的就是归顺的这种政治立场，就被选为这个犹大省的省长。那尼布甲尼撒二世呢他也沿用了亚述帝国对待征服地区的做法，就是我之前提过这个所谓居民换血的手段，把南国犹大里头的居民都掳去，然后呢这个然后把这个巴比伦辖下其他地区的百姓迁入这个犹大省来居住，让 这一个犹大省呢变成一个多民族混居 的地方，那这样子就可以让这个 消除这一个地区的反叛势力，因为不同的民族之间他们会有不同的这一个利益纠葛，甚至可能彼此之间有利益冲突啊，或者是这一个宗教的对立等等，那这样子这一个地区就很难再形成一个统一的力量来反抗巴比伦的统治哈。这是一个非常粗暴但是非常有效的这个方式。那么在后续几年之间哈，也就是南国犹大灭亡了之后，尼布甲尼撒二世又灭了亚门跟以东，然后围困推罗13年的时间，虽然最后还是没有办法攻陷推罗的海上新城，但是可以做到迫使这个推罗臣服哈，然后就从此就巩固了巴比伦对于黎凡特地区的统治。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讲义第五页的地图哈，在从主前626年，拿伯波拉萨开启了这一个巴比伦的加勒底王朝之后，巴比伦就不断的向外扩张，甚至取代亚述帝国统治了这个整个腓沃月湾哈。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张地图当中，这个粉红色的区域。就是这个弯月形哈，基本上就包括了这个美索不达米亚跟黎凡特地区，基本上都这个成为了巴比伦的所掌控的区域。那因为呢，他就掌控了这么辽阔的区域，而且这个延续了亚述帝国之前的做法，也就是他对于这一个所掌控的区域其实是有直接统治权的。所以呢，在这个时期我们把巴比伦称为新巴比伦帝国。而在这个尼布甲尼撒二世逐步统一这个腓沃月湾，逐步统治腓沃月湾的这个过程当中，先前协助巴比伦消灭亚述的一个重要的军事盟友，这个米底亚人，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北方建立了另外一个强盛的王国。那如果我们对米底亚如果没有这个足够的了解，如果单看经文所呈现的这个世界，我们会觉得很奇怪，这米底亚人也太好了吧，就帮助巴比伦消灭了亚述之后呢，就让巴比伦接管了这个亚述的领土，然后米底亚人就走了。米底亚人怎么人那么好？其实不是哈，巴比伦跟米底亚其实是有达成了一个这个军事上面的盟，就算是一个军事协定吧。米底亚人先帮助巴比伦人战胜了亚述，然后接管了腓沃月湾。在之后呢，巴比伦是反过来帮助米底亚统一了这个伊朗高原，然后沿着美索不达米亚北方的这个亚美尼亚高原哈，一路进军到安纳托利亚。所以呢，他们可以算是就是说是军事盟友，然后他们各自占领了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区域其实他们都成为其实都这一个成立了一个发展成为一个很强大的国家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张地图里头，这个粉红色的腓沃月湾的区域属于巴比伦，而米底亚呢，米底亚事实上它掌握的版图更加辽阔，就是在这个巴比伦隔壁，就是这个浅绿色的地方，包括了整个伊朗高原，还有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北方的山脉地区，这个我们现在叫做亚美尼亚高原的地方，然后甚至到了这个安纳托利亚的西侧，就是一直打到这个吕底亚王国的隔壁哈。那所以呢，这个米底亚其实他也在北方建立了一个非常强盛的王国。 那有可能虽然今天是盟友的人，也有可能明天就成为敌人啊。所以呢，有可能是为了要防备这个北边这个强大的米利亚，所以呢，尼布甲尼撒二世他其实做了很多的建设，而且他很多在军事上的预备其实是其实是为了要防御北边。就是从尼布甲尼撒二世的这一些军事建设来看，我们可以感觉到他一直有一个假想敌人，他一直认为假设巴比伦今天会遭到进攻的话，这敌人会是从北边来的。那这个北边的敌人是谁呢？很有可能他防的就是米利亚，米利亚。但是很讽刺的是，最后巴比伦城被消灭，那个敌人并不是从北边来的，这敌人其实是从南边来的，就是波斯。好，米利亚人其实一直没有真的是就是照着这个尼布甲尼撒二世的想象就是攻入巴比伦，其实米利亚没有。好，那么尼布甲尼撒二世他做了什么呢？首先他在这个巴比伦城的北方有一个地方叫做基什还有西帕尔。他在巴比伦城以北的基什和西帕尔这两座城市的，他把这两座城市的城墙加固加厚，然后呢，在巴比伦城以北不远的地方建了两面城墙，就是他不是严格来说不是城墙啊，应该说防御墙，就是他在巴比伦城的北方建了两座墙。这个墙其实就是为了要抵御从北方来的敌人的攻击。这个墙就有一点类似于我们中国的那个万里长城，就是为了要抵御敌人的攻击，所以建了一面墙这样子。所以呢，他其实加固了巴比伦城以北两个城的城墙，然后又在巴比伦城的北方做了两个类似于万里长城的这种防御墙，然后再来把巴比伦城的城墙从原本的两层扩建成三层，而且呢还设置了护城河。这些军事建设就大幅提升了巴比伦城的防御力，也让巴比伦城看起来更加的雄伟。那不止这样哈，这个尼布甲尼撒二世还在巴比伦城内重修城门和街道。大家可以看这个讲义第七页，讲义第七页有两张照片，我们先看左边的这张照片。左边这张照片是大家如果在网络上搜寻巴比伦的时候，你大概都会跳出这个城门然后跟这个街道。那这个蓝色的城门呢，它就是叫做这个伊斯塔门，它是这个尼布甲尼撒二世所重新建立的一个就是说本来就有这个门，但是呢他把这个门重新修造的更加雄伟，然后成为巴比伦城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城门。然后这一个伊斯塔门呢，从外面进来之后就连接着城内有一个叫做游行大道，非常雄伟的一条大道。然后呢这条游行大道就从城门口然后一直连接到内城，就是这个王宫跟神庙所在的这个区域。然后呢在这个内城里头，他建造了一个阶梯方塔神庙，就是在讲义第七页右边的这张图片。这个阶梯方塔神庙是献给国族之神马尔杜克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被誉为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这个空中花园怎么来的呢？就是尼布甲尼撒二世娶了以兰的公主。那这个以兰公主呢，因为生长在这个伊朗高原，所以可以算是一个这个山地姑娘哈。那来到了这一个美索不达米亚一片平原的地方，她就觉得很孤单啊。那尼布甲尼撒二世为了讨他欢心，就在这个巴比伦城内弄了一座山，然后在山上建了一个空中花园给这个伊兰公主。 那除了这一些这个很华美的建设之外，尼布甲尼撒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大家看讲义的第八页这张图，因为巴比伦城呢，它所在的位置是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在中下游的阶段，两条河流最接近的地方。尼布甲尼撒二世在这里开凿了一条运河，连通了这两条河流， 然后沿着运河的周围开垦土地，把巴比伦城周围就形成了一个广大的农耕区域，这大幅提高了国内的农业生产。简单来说，尼布甲尼撒二世是新巴比伦帝国最伟大的君王，没有之一。在他治下，巴比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辽阔版图，而且在国内政治经济的建设上面都有长足的进步。 那么在尼布甲尼撒二世之后，他的儿子以位米罗达继位，那他最有名的一件事情就是圣经里头讲的，他释放了这个约雅金王。那以位米罗达做王其实不到两年的时间就被刺杀篡位，然后之后就一连串的篡位，然后巴比伦的这个就进入了一个这个政治内乱动荡的时刻。 而最后一位巴比伦君王叫做拿伯尼度，他出生是哈兰，所以有可能跟尼尼微陷落之后逃到哈兰的亚述王室的余绪有关。这个拿伯尼度他很特别，他在位的时候呢，很热衷敬拜月神星，甚至呢立自己的女儿做月神的女祭司，然后声称他受到月神的召唤，移居这个 以月神崇拜为主的提马长达十年的时间，大家可以看投影片第十页的这一个地图，可以我把巴比伦跟提马这两个地方圈起来。所以呢，他离开了巴比伦城，移居提马十年的时间，然后这十年就让他的儿子伯沙撒来代理国政。那拿伯尼度呢，第一个他没有作为君王好好的治理巴比伦地区，然后呢他崇敬月神，忽视了巴比伦长久以来的国族之神马尔杜克。这些事情都让他逐渐失去了民心。那就在这段时间里头，波斯人兴起了，然后呢在这个开始向西侵略美索不达米亚。在主前539年， 这个波斯的首领，这个塞鲁士二世，我们历史上称为塞鲁士大帝，就围困巴比伦城。当时候呢，巴比伦的这个摄政王是伯沙撒，就是他其实没有积极备战，他想说巴比伦非常坚固啊。结果呢，这个塞鲁士二世把这个幼发拉底河改道，让巴比伦城的护城河干掉，然后沿着这个水道攻入巴比伦城。 随后呢，他就宣称说，我是受到马尔杜克神的拣选，奉他的命来这个刑罚不尊重马尔杜克的这个巴比伦王拿伯尼度。这个说法很快就获得了巴比伦城内宗教领袖跟百姓的支持，所以很快波斯就接管了巴比伦，那巴比伦也就正式走入了历史当中。今天就说到这里，我是郭念平老师，我们下期再会。
只要白昼黑夜任凭你命令，我就用信心把生命交托给你。只要春夏秋冬仍然遵守次序，我就要坚定相信你能力到底。 突然间暴风雨，无法抗拒，大地留下璀璨。